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雅贤。周四，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对城市的最新定义，大约1000座之前被认为是城市的行政区变成了农村，这些区域内生活的大约350万居民一夜之间变成村民。人口普查局周四把城市人口的规模门槛从2500人提升到5000人，同时对城市内的住房数量也进行了限定。人口普查局今年对城镇的定义进行了几十年来最大的修改，该局在每10年的人口普查后调整一次定义，来应对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的任何变化或需求。普查局说，这样做是出于统计目的，他无法控制政府机构如何使用这些定义来分配资金。周四公布的新名单上涵盖了美国本土、波多黎各和美国岛屿的2646个城区。澳大利亚司法部批准了美国的请求，同意将一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战斗机飞行员引渡到美国。他因为参与训练中共军事飞行员而面临违反美国武器控制法的指控。根据美国一家法院去年12月公布的2017年起诉书，杜根在2010年和2012年三次通过南非的飞行学校向中共飞行员提供军事训练，当时他是美国公民。他被指控的违规行为还包括在中国提供航空服务、评估中共军事飞行员学员等。杜根面临美国的4项指控，包括共谋向中国出口国防服务、共谋洗钱，以及违反美国武器出口控制法等。总部位于英国的健康数据公司 Airfinity 周四说，中国每天有18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可能有大约9000人因为染疫死亡，几乎是一周前估计数值的2倍。 Airfinity 在一份声明中说，自12月1号以来，中国累计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0万人。他说，他采用了基于中国各省在最近病例实施报告改变之前的数据进行建模。该公司预计，中国的 COVID 感染浪潮将在明年1月13号达到第一个高峰，每天新增370万感染病例。该研究公司的数据和中共卫生当局每天报告的几千新病例、个位数死亡案例形成鲜明对比。因为中共一贯隐瞒疫情真相，国际社会对其发布的疫情数据已经普遍不信任。克里姆林宫周四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周五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视频连线会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提到，普京和习近平将讨论一系列双边和区域议题。他还强调，双方将首先谈论俄罗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但他没有提供细节。上周，普京派遣前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访问北京，向习近平带去普京的私信。同时，中共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讨论了乌克兰的局势。北京到目前仍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或者加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不过，他也避免为俄罗斯提供救济或者军事支持。纽约州伊利郡的旅行禁令目前已经解除。几天前，致命的暴风雪席卷该地区，导致有些地方的能见度降至零。当地官员说，该禁令从上周五开始实施，截至到周四凌晨0:01。水牛城市长拜伦·布朗周三晚间说，道路状况良好，可以解除禁令。尽管禁令已经解除，但是随着清理工作的继续和全郡范围内的紧急状态仍然存在，伊利郡仍旧发布了旅行警告。布朗要求人们要小心，除非必要，否则不要开车。据国家气象局说，这场风暴在纽约的部分地区制造了20英寸以上的积雪，其中包括水牛城尼亚加拉国际机场的近52英寸积雪。全美至少有76人在风暴中丧生，仅伊利郡就有37人死亡，其中水牛城有29人死亡。以上新闻由长宁编辑，雅贤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